中共假借中东斡船者、以色列记者揭空中走落，日本新武器开足火力，从侦察到轰炸全爆，英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捍卫国际航行自由，马来西亚核查，中国企业利用本地数据中心训练 AI 模型，铁饭碗碎裂，三大岗位危机杀到。观众朋友大家好，以色列同伊朗开战，中共再度以斡船者姿态出现，一方面呼吁停火，一方面就谴责以色列。关于中共会继续暗中支援伊朗，西方国家会相信其扮演所谓中立角色？新唐人记者斯蒂夫·纳斯采访了以色列媒体的记者、新闻节目主持人新查布罗德斯基，新查布罗德斯基表示，同以色列其他地区相比，耶路撒冷的气氛相对平静，最近大多数的攻击事件，特别是火箭炮袭击，主要集中在北部到中部的沿海地区，一架从中国飞往卢森堡的货运班机在土库曼上空从雷达上消失，但该公司否认进入伊朗领空，还说是错误数据。这个引发多方猜测，认为中共和伊朗可能有一个空中运输走廊。报道中说，至少有两架中共飞机降落在伊朗。就事件，布罗德斯基表示，很多开源情报专家和记者都在推测，这个的确可能是中共在向伊朗运送货物，其中可能包括雷达技术、无人机或中共供应伊朗的其他支援，这些物品都可能通过货运飞机运送。中共一方面呼吁通过对话结束冲突，试图扮演和斡船者，另一方面就谴责以色列。我个人不认为中共是在争取时间，这个更似是想保护其本身在这次冲突中的利益。我们知道中共和伊朗之间早已达成协议，伊朗是中共的主要石油供应国，如果伊朗出现什么动荡，可能对中国国内经济造成冲击，中共显然是想要避免这一种情况。新查布罗德斯基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共对伊朗当局的正常运作和区域繁荣上有重大利益关系，因为这样伊朗才能够充分地生产石油，然后卖给中共，而中共亦能借此绕过制裁和西方的封锁。虽然中共未必公开承认，但这种封锁事实上的确存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色列已经成功攻打伊朗超过1100个目标。国策研究院副院长郭玉仁表示，我们都知道伊朗所拥有的防空设备和防空飞弹几乎都是中共和俄罗斯提供的，那个之前都吹嘘的说，可是实际上的验证就是现在以色列的空军到德克兰上空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72小时变化这么快，其实对中共还有俄罗斯是一个极大的压力。独立军事媒体防卫杂志报道，伊朗防空失败震撼俄罗斯，伊朗的防空系统一些是仿造或者直接源自俄罗斯的技术，在以色列空袭的第二日已经无法提供任何持续性的抵抗。俄罗斯的军事观察人士已经开始公开质疑自家系统的可靠性。高耀仁说，伊朗本来就是中共和俄罗斯在中东的代理人，如果川普做了重大决策，无论是处理哈梅内伊还是伊朗的核设施，这个对中共还有俄罗斯来说在战略上都是重挫。美国总统川普连日来公开表示，正考虑加入以色列对伊朗的攻打行动，此举将加剧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的冲突。知情人士称，政局正在演变，可能会发生变化。由于涉及私下讨论，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将升级对伊朗战略目标和政府目标的攻击，以消除对以色列国的威胁并破坏伊朗政权。卡茨19号清晨视察中部城市霍隆导弹袭击现场时宣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现代希特勒，不能够再继续存在。他称，根据以军的战争目标，毫无疑问，此人不应该继续存在。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举行2025年度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这一场年度盛事不单止是自卫队最具规模和关注度的实弹演习之一，今年更成为多款新型陆战武器系统的首次亮相舞台。四项焦点装备分别为25式装甲侦察车、24式轮式步兵战车、24式120毫米自行迫击炮，以及针对岛屿防御设计的滑翔导弹，显示出日本在快速部署和远程攻打能力上的重大进展。这次演习特别强调日本防卫战略中的琉球群岛方向，包括琉球群岛等岛链，为应付潜在威胁，日本自卫队正持续加大陆基机动战斗能力和精准火力投射能力。首次公开的25式装甲侦察车，采用和16式机动战斗车相同的8×8轮式底盘，由30重工研制，设计上强调精细和情报收集能力。日方计划采购116辆，以取代服役多年的87式侦察战车，同样为新公开的24式120毫米自走迫击炮装载法国 2R2M 迫击炮，具备半自动装填和电脑火控系统，射程最远可达17公里。而外界关注已久的改良型12式岸舰导弹系统亦在本次演习中展示，该系统沿用16式重型轮式底盘，发射管数量由6根减为4根，暗示导弹本体体积增加，性能亦全面提升。这款改良型导弹据称具备更远程和隐形设计，将作为琉球群岛地区的陆基反舰攻打核心武器，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岛屿防御滑翔导弹。此为日本自研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具备高机动、难以拦截的滑翔特性，初期版本射程约90公里，未来升级版本 Block 2A 和 2B 射程将上睇3000公里，成为日本首次具备中心战略攻击潜力的陆基武器。日方预计采购232辆，远超过去仅装备68辆的89式携带式步兵战车。新车配备570马力柴油引擎，最高时速超过100公里，兼具机动和保护能力。上述几款车辆皆属于日本防卫省推动的通用战术轮式车辆计划。透过这次富士火力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全面展示装甲兵力现代化的进展成果，特别是在面对西南海域潜在的威胁情况下的快速应变和防御区外火力投射能力。专家分析，从日本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大约为2000到2100公里，视具体发射地点而定，例如北京或北海道，所以射程3000公里的导弹可以覆盖北京。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6月19号，英国海军发言人表示， 一艘英国海军巡逻舰已穿越台湾海峡，并称此航行符合国际法。据路透社报道，海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史佩舰穿越台湾海峡的例行航行是长期计划部署的一部分，完全符合国际法。英国国防部并未透露这一次航行的具体时间。英国在台办事处回应中央社记者提问表示，2025年6月18号史佩舰在台湾海峡航行，此航行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权利。中共一直宣称对这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主权和管辖权，而西方国家则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道。近年来，美国以及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友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引起了北京的愤怒。英国军舰上一次穿越台湾海峡是在2021年，当时女士满号护卫舰在前往越南的途中部署在东海，中共军队随即跟踪该舰并予以警告驱离。2024年10月美国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加拿大护卫舰温哥华号例行通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当时表示，两艘军舰穿越台湾，表明美国和加拿大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国际社会在台湾海峡的航行权利和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任何主权或管辖权主张，如果和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合法使用海空领域相抵触的话，美国将予以拒绝。法新社吉隆坡消息称，6月19号马来西亚政府表示，正在核实有关中国企业通过马来西亚绕道美国半导体限制的报道。据《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的调查报道，一些中国工程师3月曾携带包括数据的硬盘前往马来西亚，在配备辉达先进晶片的马来西亚数据中心建立人工智能模型。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这些中国工程师计划将训练完成的人工智能模型带回中国，以逃避美国对先进晶片的出口限制。也就是说，中资企业利用马来西亚数据中心的高性能计算资源，通过远程浏览的方式完成 AI 模型训练。这一操作被认为是中国半导体行业为绕过美国制裁而采用的新策略。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在19号发表的声明中提到这篇报道，表示仍在度和相关机构核实此事，以确定是不是违反了任何法律或法例。该部门称，即使使用辉达晶片和人工智能的伺服器在马来西亚法律下不属于受管制商品，但马来西亚将同任何需要协助监管其国家出口管制下的敏感商品贸易的政府合作。声明中指出，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可以自由作出自己的商业决策，但补充说，任何个人或企业绕过出口管制都是非法的，包括美国科技巨头辉达在内的特定先进晶片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目的是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以应付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心。美国商务部去年10月曾宣布，将对中国出口的高性能 AI 晶片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包括辉达的 H100 和 A100 系列晶片。马来西亚政府在声明中强调，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马来西亚欢迎各国营企业来投资，但所有商业活动都必须遵守国际法例和马来西亚的法律。对于涉及敏感技术的跨国商业活动，马来西亚将采取审慎态度。有行业分析师指出， 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绕过美国制裁的情况一定要引起多方重视。网友就此事评论说，这个是不是走法律罅呢？美国肯定要出手堵截了，大家拭目以待。中国经济低迷，地方财政短缺。中共在202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这一震撼宣言令教师、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三大铁饭碗的岗位岌岌可危。专家警告，这些曾被视为终身保障的职业即将面临裁员风暴，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令无数家庭陷入不安。这一场改革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危机呢？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首次出现在今年两会报告中，随后中共官方媒体新京报发表评论，称此举是利目前为长远的大势所趋。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意味着教师、医护和社区工作者等事业编制岗位可能被逐步剥离稳定性，合同制、聘用制甚至自负盈亏将成为新常态。原大陆资深资本人士徐真表示，为了避免社群事件，中共会采取两步走的策略，先推合同制或自负盈亏，再进行大规模裁员。这个背后是财政入不敷支的困境，中共要过苦日子了。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补充说，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激增，财政收入不足是主因，尤其是川普政府重启的贸易战加剧了经济不明朗因素。首当其冲的是大专院校教师，近年来编制周转时和备案制在多省试点，虽然仍属事业编制，但已非传统铁饭碗，专家形容为人偏捆绑，人走偏收，合同到期后需考核决定是不是续聘。另外，大专院校推行的非升即走政策打破了教师终身制，但执行过程引发争议，很多教师倍感压力，医护人员的处境同样艰难。公立医院普遍采取合同制，医生和护士不再享有正式编制，还需面对严苛考核。社区工作者包括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公共服务人员亦面临聘外化浪潮。招聘计划中，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硕士甚至博士成为应聘主力，竞争异常激烈。吴少平警告，这三大社群如果加入失业大军，将对中共执政稳定性构成威胁。罢课、医护罢工等事件可能频繁发生，因为裁员并不能够彻底解决财政危机，大规模裁员更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他指出，中共试图丢包袱，但这些社群权力有限，是限制边缘的弱势群体，成为裁员首要目标。2023年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中央机关精简 5% 编制，现时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口号再度引发民怨。重庆网友直言，财政紧张源于政府过去投资失败。辽宁网友嘲讽，每次精简的同时又有更多人进入体制。云南网民则感叹，节省的几千万远比不上挖条马路花几亿。吴少平说，网民的埋怨反映了对经济改革的不满，政府铺张浪费，贪污问题远超教师和医护的工资负担。这个铁饭碗危机会不会燃点更大的社会不满？裁员风暴会否成为压倒稳定的最后一条稻草呢？未来的几个月，中国的职场和社会将怎样演变呢？等我们拭目以待。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 多谢大家支持，再见。